大家好，我是小贝。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敏，欢迎回到我们的30 Plus 执行力。
大家有没有很怀念我们的声音呢？
还是我的笑声呢？
哎、欸，真的很久不见，因为我们一放假就是三个月，
一季就去了。
对，但是我只能说放假真的很爽。可以再继续放下去。
对，因为我们本来想说只休息一两个月嘛，结果你也知道，因为可能大家也了解，欧洲的夏天太美好了，而且呢，因为从五月底开始，德国其实各地啊城市都陆续都放宽限制，所以呢，餐厅啊酒吧都开放，然后以及因为疫苗现在打的状况其实也蛮多人的了，所以六月底开始呢，就是因为数位疫苗的推行，所以大家就开始去欧洲的旅游边境，就是你知道出笼了。
没错没错，就是出去人与人连结。
对，所以我们两个呢就剩想说哇算了好了，就是我们就把它放暑假放在夏天结束这样子。
没错，然后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9月1号下午5:27，然后
so precisely，
没错，而且外面你知道现在我们这边出太阳，但是上两个礼拜一直都是十几度，超冷。
对，我看到有些人已经开暖气了，超夸张的。
对，但我还舍不得开，所以我就多穿几件。
对，因为太早开其实很贵，在暖气的话德国也是要另外付费的，就是你知道含在你的房租里头。对，但是因为就是因为这天气的关系，所以我上个礼拜呢实在太冷了，所以我上个礼拜已经就是到大买冬天的衣服了。
你去哪里买？
我就跑去 Uniqlo 啊，或是你知道 H&M 啊 Mango 啊逛街这样子。
好爽哦，真好。好，哎、欸，你好，就是夏天，就是真的是很短很可贵，所以就是大部分的同事现在也都还在放假，然后跟平常比起来，就是也没那么忙，不是说没得忙，是说就是因为大家放假，所以很多事情就是急不得，
找不到同事，
找不到同事，
还找不到老板，
对。然后有一件事情很有趣。你知道，就我们放假放了三个月，然后这段时间就是那个留言啊、email 雪片般的飞来，然后给我们鼓励，敲完第三季，然后我想说就，哎，发生什么事啊？就好像比我们之前固定每个月，哎，每个礼拜录了要死要活的时候，就是得到的那个回馈还多，就很神奇。而且我们还有香港听众，香港的听众是这样讲吗？
朋友啊，
香港的朋友啊，雷猴啊。然后还有听众之前约我喝咖啡，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奇妙。然后顺便就是说一下，好，就是如果呢，因为本人是个边缘人，就也不是太好聊天啊，但是如果说你们在慕尼黑，然后我就刚好也没事就不远的话，也可以一起喝个茶也不错这样子。
对，因为我有些读者其实后来我蛮意外，就是他对于我们之前播出的内容就还蛮早期几篇 episode 推出的内容蛮有兴趣，然后就还写信问我们说有关杜拜工作的相关的事情啊，以及可能就是我之前在鸿海跟苹果合作的一些供应链经验，因为他可能面试的时候可能会用到，所以呢我还跟一些读者就是我们还在线上见面聊天分享这样子。我觉得让我最意外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后一集
哦。对，其实那一集本来就是有点像是尬聊吧，
有没有看来我们好像有点在讨拍？
可以这么说，就是让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的日子是过得怎样。但那一集就是说老实话，就是我们内容就没有特别准备，反而是一个轻松的心情去讲这样。
其实可是收到蛮多的回响啊，因为发现说，原来大家其实都跟我们一样，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其实也是跟我们有遇到一样很类似的状况，包含可能你会有需要。除了工作上啊，可能还有可能有低落、彷徨啊，或者觉得很孤单的时候，所以我发现，哎，原来大家就是原来我不孤单哎、欸，
对啊，就是大家一样，觉得孤单、寂寞、觉得冷，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互相来分享一下。所以我觉得，其实后来看看大家给我的回响，觉得哎，还蛮暖心的。其实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困扰，其实还蛮多，就是像我们这种海外游子，其实大家可能都心有戚戚焉这样子。
对，
好啦，那我们回到今天的重点，不是重点，因为其实今天是我们的第三季的第一集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也是就是也没什么准备，一样还在放假的状况，所以，所以我 都没有准备什么特别的，你知道，太空跟职场相关的主题，我们就想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哎，大家可能会有点好奇 ，I hope so 这样子，大家可能对我们有点好奇，到底我们这三个月呢，到底休假，但是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以及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呢休假，我们也去度假去了，就在欧洲，其他国家去度假，所以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现在目前在欧洲的疫情啊，以及旅游状况，以及我们接下来对第三季的一些想法跟节目内容。所以，好，小贝，你就先来说说你这三个月干了什么大事。
没干什么事，就是这三个月，因为天气比较好嘛，就比较没那么冷，所以就真的每个礼拜都跑出去玩。然后呢，我跟我先生就是在六月初的时候，哎，五月底六月初，对，我们就去了那个德国第十七邦嘛，有那个西班牙的马尤卡小岛，就是度了几天的假。然后我不得不讲，就是那度假真的很爽，因为你知道，就是你已经在德国，你已经被关到就是快失心疯了这样，然后你到哪里都要戴口罩，然后你一旦踏出那个国门，你就感到自由的味道，因为你知道在那个就是郊外，然后看到海啊，吃到好吃的东西，就是会很开心。而且就是你在那些地方你不用戴口罩，当然就是你在马尤卡市中心，你在买衣服逛街，这个是一定要戴，这没办法。可是我们租车，然后也就是出没在一些比较荒郊野外，所以就觉得就很自由，这样就真的觉得就是哦。这里怎么这么好，这里是疫区吗？这样。
而且那边西班牙的食物也比德国好吃吧？
哦，我跟你讲，就好吃，真的很好吃，
海鲜吃到饱。
对，而且连林老麦，就是他不吃海鲜的人，他都吃了。
哦、他老公
对，就是我老公。
对，in case 听讲说，哎、欸，林老麦是虾郎这样子，
他就会说是温温昂啦，
温昂 ，OK， 李昂。
对，他就是连也吃了海鲜，然后。我还去了那个有机商店，就是跟那个小农买了他们做的那个蜂蜜啊，然后橄榄啊，萨拉米啊，哦，那种真的很好吃，而且很便宜。
那你把它带回德国吗？
我吃完了。
就你有把它从西班牙带回来这样子？
有。
哦，
已经吃完了，已经就是吃干妈已经吃完了。
其实度假已经有点久，你知道吗？五月底到现在我们已经九月了。
对，但是除了这以外，就是我六日是真的就是蛮常出没，就是在山区或者在湖边。因为我跟我先生买了一条独木舟，所以就我们没事的话就是滑滑
一艘，
哎，对，一条一艘。
我说这中文真的
随便啊，一只啊，对，就买了就是一艘独木舟，所以就是六日没事的话，我们就会去湖边划划船啊，然后爬爬山这样，
然后蛮好的。
对
对，然后因为我其实我大概在六，所以你那六月初的时候，你是不是五月底的时候，你比我们先打了疫苗啊？
我跟你讲，我讲到这个我就有气，因为我比你先打第一剂，但是我比你晚打第二剂，因为我就是等好等满，等到就是等了六个礼拜。然后我去马尤卡的时候，哦，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这样出门有多麻烦。就是即使你打了疫苗，但是你坐飞机，就是你一定都要，都一定就是还要去做那个 PCR 检查。然后那个时候六月的时候，就是白羊的 PCR 检查是免费的，但是因为它 PCR 上面就是一定要有什么，英文啊，然后一定要有那个护照的号码等等等等的。所以就是我们那时候还付了10欧，然后跑去慕尼黑市中心，就是特别去找一个医生帮我们打。但听说现在全面涨价，就是如果你没事，你要那个 PCR 的话，都要付70几欧，这样很贵。
对，柏林，因为我现在搬回柏林，然后柏林大概是59欧、60欧这样子。嗯，
很贵，就是你现在搭飞机，你去一趟要，然后回来一趟也要，就很麻烦。
可是可能要看国家，不过我们等一下可以讲一下，因为我状况像我那时候去度假，我就不需要 PCR， 就是因为、应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小贝去的时候呢，他只打了一剂，所以呢是不符合，就是你不是两剂打完这样子、
哦？没有，现在打两剂也要，你只要现在只要基本上搭飞机的话都要，可是可能这真的就是看航空公司看国家的规定。
哦，对，那你那时候在巴扬打疫苗的时候， 你打的是 BioNTech 是吗？
对，我打到的是 BioNTech， 就是我跟我先生都打 BioNTech，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我老公真的很贱，因为他就先去看我打了第一剂，就是我们两个都有一个特许权。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特许权哈，就是因为德国的是这样子，它有四个阶级，当然现在没有就没差，它有四个阶级，就是它会把你分类，像台湾一到十类一样，那德国就是四类。嗯，那我跟我老公算在第三类，原因是因为我们家里有高风险的人，然后也有就是工作上也会常常遇到，就是重，就是算是重工作上面你需要就是特别被特许的这样，那你就可以得到那个特许权。那即使是这样，就是我们也是大概等到六月的时候，然后林老麦他其实比我早拿到那个特许权，那我呢就是先去打了，打了第一剂。然后过两天他看我没死，他就立刻去报名就隔天他就拿到那个甜蜜，他就拿到了时段，然后他就我就带他去打针这样。
欸，那你那时候打有什么副作用吗？
我第一剂没有，但是很饿，我打完很饿，超级饿，然后对，我打完很饿。你不饿吗？
我因为我第一剂不是打 BioNTech。
哦，好，對。 但我打第二剂的时候，打完的时候就隔天就有发烧，就身体很不舒服。
哦 ，OK， 因为我的状况是因为我原本刚开始我大概是四月底的时候我就跑去问家庭医生，那时候我还在小镇的时候，
嗯，
然后他那时候我想说小镇人没这么多，应该很快就会排到，就殊不知就是你知道小可能小镇医疗资源也没这么多，所以他就跟我说，哦，以我的年纪，因为我不像你有特许权，
对，
我就属于。就是我们德国的第四类，就是普通人种，就是已经到大众，大众
普罗大众，
就是最后一个阶级的这样子，
种姓制度。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以你的这个年纪，你可能要到冬天才能打。我想说傻笑，因为我就想说，因为要疫苗打嘛，你的行动力才会比较高嘛，因为可能你就可以去旅游啊，或者是至少可能去餐厅就不再需要就是阴性检测，因为那时候有些餐厅室内用餐是需要就是室内 test， 就是还是要快筛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我就在五月底的时候我暂时就先搬回了柏林，然后在柏林不到一个礼拜我就打到疫苗了，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大城市的医疗资源真的是小镇没有办法比拟的。然后也给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因为在柏林毕竟是首都嘛，所以其实柏林的真的疫苗的东西包含的疫苗中心就有好多个，然后以及加一期都可以进行接种。那当时呢我五月底的时候就是 BioNTech 跟 Moderna 还是很抢手，其实我觉得跟台湾差不多，就是 BioNTech 跟 Moderna， BioNTech 就是也是很难达到嘛。然后所以 AZ 的话跟交生基本上就不用排队，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只想赶快打完，然后赶快就是要把行动力弄好，所以我就打了第一剂是 AZ。
嗯，
然后我打完的副作用不是很饿，我是有点就是会怕冷，
嗯，
就是你会觉得晚上就是很冷很冷这样子，还有肌肉酸痛，不过就只有一天而已啦。然后我第二剂是打辉瑞，所以副作用其实跟 AZ 差不多，大概就是24小时才开始发作这样子。
嗯，那你就是所谓的混打人。
对，我就是混打人。像台湾是不是还没有混打？
台湾好像我不知道，可能好像还没有。
哦，
对
对啊，我当时呢因为想说要混打的原因是因为我看一些就是在德国一些报道，就是混打的其实产生的抗体比两剂的 AZ 更好，所以我就想说，诶，如果诊所刚好有辉瑞的话，那我第二剂 就打辉瑞这样子。不过好像像我这种混打的人美国是不承认，因为美国他不承认 AZ 啊，所以他可能就会认定就是我可能就没打过疫苗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疫苗的战国时代，就是很多有的每个国家就认定的都不太一样，就很复杂。而且现在就是你知道就是从八月开始吧，你去餐厅啊还是干嘛的你都要有证明。然后为了这件事情就我还下载了一个叫什么 COVID Pass， 就真的就是一个疫苗的通行证，还有一个叫做 Luca 的 APP， 然后你进去你就要刷个 QR Code， 然后就你才可以进去吃饭，否则他是不让你进去的。那我自己也是觉得啦，就是你知道有这些 APP 很方便，可是某种程度你就会觉得就是那资料是不是也会外泄，反正我真的觉得就是各种的麻烦
啊。啊，就是跟德国人才会怕，就是害怕这种 data data protection。
没错，
在德国住久了才会有这种
副作用。
对，然后所以 可是因为 Coffee Pass 的话，你下载其实真的很方便，因为像你去旅游啊，其实基本上那个 Coffee Pass 是所有欧盟通用的，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有弄完就那个疫苗的认证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拿这个 Coffee Pass， 然后就可以到欧盟就是通行这样子。
嗯，我不知道，我九月中，然后要去蜜月，要去非洲的塞西尔，去完回来再跟大家讲，就是我在那边的状况是怎么样。到底出了欧洲，大家对于这个 COVID 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
对，因为像，而且像我们其实大概是五六月打完的人，对不对？
对。
其实搞不好，因为现在其实欧洲现在又开始有人在打，就第三剂啦，就是在打，对，加强针。然后因为疫苗保护力好像6个月之后就会下降嘛，所以呢，就是你我们也不知道说，可能第三剂我们又打不同品牌。我帮你要混国药就是很难说，所以搞不好我觉得冬天之后可能明年年初我们又要打新的疫苗了，
有可能。而且现在就是其实在德国就是现在吧，已经大概就 60% 的人就都打了，但是呢就这个数字就再也不往上爬了，它就是停在那里。所以现在就是德国到处都有那个行动疫苗接种车，而且我觉得非常非常夸张，因为大家就是像刚刚讲嘛，大家都出去旅游，结果旅游一回来，真的就是现在那个数字急速向上升这样。所以
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啊、
对，就是连结真的太频繁了，所以
就 party 啊，
真的真的，然后数字就是上升的很快，所以我猜搞不好就是冬天再来又有一些新的那个出逃啊。
对，但不过你刚刚讲的那个行动疫苗接种车，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上个礼拜呢，我就去柏林一个 shopping mall， 就是采购我的冬季衣服嘛。
嗯，
然后 shopping mall 里头也可以打疫苗。
那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就是从台湾来，然后他只来旅游，也可以打吗？
好像也可以打、欸。可是我不知道他那个费用怎么付，因为像我们哦，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呢，我们的疫苗基本上是 cover 在我们的健保里头。
嗯哼，
所以呢就带着我们那个德国的健保卡去，所以基本上它的费用就等于是在你的健保里面给付了。但是如果像你说，如果一个台湾人他现在只是来欧洲旅游的话，这个费用怎么算，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这样子。
哦 OK， 不知道能不能像郭董一样就在捷克打一打。
对，我也是觉得还蛮妙的，捷克的购物中心是不是？
对，
因为你刚刚讲说，因为就是德国打疫苗不是就是到60%就停止增长嘛、
啊、
因为其实剩下的人就是不想打的，因为我有一些同事就是他就是不打，他觉得这是一个阴谋论这样子，
他们觉得里面有 chips。
对，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就是他们反正他们就不想这一不相信这一套，然后所以即使出入一些场合或旅游要做阴性检测，他就觉得没关系，那我就愿意做这样子。可是呢要跟大家说，因为现在在德国，如果你是做快筛的话，不是做 PCR， 快筛的话呢现在还是政府买单，
10月之后就要付钱。
对，10月之后呢就是不是免费了，因为基本上政府会认为说该打疫苗的你都已经打完了，那没打的人呢就应该你自己要掏钱就是负担这些费用，因为免费并不是说真的免费，免费都是从我们每个月缴税的高额的税金去补的。
对啊，但是你知道这打这个东西就是也很难说，因为如果大家都去打，那如果你打了然后有你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怎么办？所以就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两难啊，因为像我有同事他就是医生就建议他不要打，那这个就很两难，就是那如果就大家都去打就打，就是我靠，我靠北，那你戳开怎么办？
就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啦，你是这样吗？或者是一些并发症之类的？
对，就这个真的就是个人的选择。
但是我最近看一个新闻啊，就是因为那个就是辉瑞不是通过 FDA 的那个嘛检验嘛，
对，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美国的企业跟国军就是要求你就是一定要打，你不打他就不会雇用你。
哦、oh, ，Google。
哦，是吗？
对，
可是德国是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我觉得应该会被就是骂爆吧，甚至最近德铁都在罢工，所以我觉得可能很难啊。而且再过一阵子吧，就下个月德国要大选了，所以
这个月
看
9月，
哎，对，这个月，所以大家等着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对，
其实我们之前有聊到就是对于疫苗的想法，就是我们两个如果你们有听之前的集数的话，就是我们之前也是觉得就是不需要打，但是后来你知道就是渐渐这时局改变，然后为了自由，
自由诚可贵吗？
自由诚可贵，对，然后 从疫情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嘛，然后其实人跟人之间就真的是变得很疏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感到最比病毒本身就是更觉得可怕，因为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你就会感觉到就是很好像有一个无形的界限这样，甚至之前有朋友就说要见面，但是他们就说啊，那我们双方我们先去测试一下，然后大家再见面，所以就会觉得就是好像好，那还是干脆就打一打好了，就毕竟就是保护别人，然后也就是可以赶快享有自由，然后就觉得就是好像那时候打了就可以早点回台湾，但现在看起来就是好像还是一样，因为回台湾还是要隔离，搭飞机也还是要 PCR 检查，然后再来也都是甚至要自己自费，所以就是觉得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啊，
你就乖乖留在欧洲呗。
对，就乖乖在欧洲呗，就乖乖的录 podcast 呗。
但是其实说实在的，打疫苗的用处并不是完全防止得新冠啦，因为其实你也看到欧洲，因为现在就因为度假的关系嘛，所以很多人其实打完疫苗之后，他还是就是有得新冠的。
对啊，就是丹麦这阵子已经就是直接就跟英国一样，就是恢复了所有的正常，跟以前一样这样。
对，他们就可能把说认为这个东西就把它当流感一样，因为打完疫苗的人可能进到重症的那个几率其实是比较低的这样子。
对啊。好，不过就是这个事情真的是太复杂了。那来说说你吧，你这三个月去哪玩啦、啊？去哪里人与人连接？
我那七月底呢，我跑去意大利的萨丁尼亚小岛度假两周。
哦，
那因为我排在，对我排在七月底呢，就是想说等我的疫苗通行证生效，因为就是在欧洲的话，你必须打完两剂疫苗之后的14天，你才可以就是才算是疫苗才有通行证这样子。然后而且就是因为各国然后旅游的规定，其实你知道常常在变，
哦、
所以我在出。对，那我在出发之前呢，我先看意大利的政府规定，然后填了很多资料，就一下飞机，哎，傻小，就哎，没有人检查，哎，就没有人，没有半个警察或者海关，完全没有，就包含你阴性检测、疫苗证明都没有检查，我真的是傻爆眼。
哎，你说到这件事情，我可以跟你们讲，我去捷克玩，就是去捷克，然后路上也真的都没有人戴口罩，比那个马尤卡还伤。而且 我去的那个脱衣舞娘俱乐部里面什么人都没有戴口罩，我都觉得就有点刷刷这样。
而且你那时候是打完两剂疫苗了吗？
打完两剂疫苗啦，但是真的路上然后到，而且我戴口罩进，你要戴口罩进餐厅对不对，他还说啊不用了，不用戴了，然后因为你戴了，你在门口你戴了进去啊，你大概到位坐下来，你大概戴那个口罩戴一分钟，他就觉得你不用戴，他就说啊不用，就直接进去点这样。
好，我觉得在意大利旅游的时候，就我去那个萨丁尼亚小岛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有把口罩戴好，所以但安全距离我就不敢说，你知道，我都觉得有点太近了。
Gracias， 就抱在一起这样。
对啊，然后而且不过我们自己因为想说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疫情关系，所以我们旅游的时候我们自己是租车，就你知道尽量少搭大众交通工具嘛。然后呢，如果要去海边，我们也是尽量避开比如说人多的时段以及人多的海滩，我们就问一些民宿老板的秘密景点这样子。
哦 ，OK， 我们去马尤卡的时候跟去那个，因为去布拉格没有很远，所以我们现在也几乎都是开车旅行比较多这样。
那你那时候去马尤卡的时候也是，他们就是只有在店里面就是要戴口罩，但是外面应该就是还蛮也是很松吗？
对，外面也是很松，但是你知道很多德国人，我不知道最近应该不是最近，就如果你们有看一些 YouTube 的话。然后他们就是会去拍那个马尤卡现在的现况嘛，然后德国人的话就会去一个地方叫做巴拉曼，然后一个 Beer Kruner 的地方，它就有点像是那个肯丁大街，然后你就是它里面就会很像，它就是很多那种德国吧，然后你进去里面，然后他们就会有唱歌啊什么，就很像啤酒节那样，然后很多德国人就会去那边买醉，然后领烫海。那但是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住的地方其实是在马尤卡的另外一侧，就是东北边，北边就是比较有钱人会去的地方，或是一些老人会去的地方。Oh. 那我们在马尤卡的话，就是租一台车，然后其实你在那边租车也不贵，就一天20欧。然后我们就租了一个那个度假别墅，那就每天开车到处晃，这样看到海就下去游泳，然后有食物就吃啊，真的都很好吃，而且很便宜。
哎，那我觉得有差，因为你们那时候是大概六月五月底六月出去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我那因为我是旺季去七月底，我那时候租车一天就要100欧。
好贵哦，我们那真的很便宜耶，他那个租车真的很便宜，而且 就是真的是通行无阻啊，我觉得不错啦，我觉得不错、嗯、我们租的车还我觉得还有点大台
哦，我们是我那时候租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就是 Volkswagen 的休旅车这样子，因为我们是四个人这样、
哦、提逛这样、嗯、
对蛮、
啊、
大的、
okay、然后那边有个甜点哦，我跟你讲真的超好吃，它就是一个很像泡芙的东西，然后它上面会给它淋那个莱姆酒，然后就弄那个火把它烧一烧，非常的好吃。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它好像说是当地的特产，是一个什么修道院的人发明什么什么之类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那边的东西真的CP 值很高，应该就是会想再去，甚至我们俩考虑是不是在那边买一个小房子，就是度假退休搬去那里。
很好，你就在那边买，这样我休假以后就去找你。
哎、欸，可以可以。那你萨丁尼亚怎么样？就是那边那时候天气怎么样？
哦，我那时候去萨丁尼亚的时候超级热，每天就是30度以上，有到36度的，所以我就晒成小黑人回来这样子。
这边超冷哎、欸。
对，等我从
阴雨天，
对，等我从那个意大利回来德国，马上降20度这样子，想说，哎、欸，这德国是冬天吗？对，但我觉得可能那个。就大家台湾的听众，我不知道对于萨丁尼亚就是熟不熟悉，因为萨丁尼亚其实在意大利是除了西西里岛以外，它也是一个意大利很著名的度假小岛，因为它除了有那种就是很让人惊艳清澈的悬崖的海滩，它也有钟乳石洞，然后以及许多欧洲人其实会到那边健行露营，然后当地的美食就是以乌鱼子著名。
等等，他们吃乌鱼子的方式是跟台湾一样，乌鱼子然后配蒜然后配高粱酒这样？
没有高粱酒，他们都把乌鱼子磨成粉，然后呢跟意大利面一起煮，那意大利面上就撒就是很多的那个乌鱼子粉这样子。
哦，感觉好爽哦。
因为我猜一定很多人认为说萨丁尼亚就是萨丁尼亚就是萨丁尼亚鱼啊，
萨丁你说那个沙丁鱼是不是？
对，虽然都以为萨丁尼亚其实著名的是沙丁鱼，但不是，其实萨丁尼亚著名的是乌鱼子。
哦，
对，不过这次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听众，就是不管你去哪里旅游的话呢，请还是要看一下当地跟就是以及你到时候回德国的相关规定，然后提前准备好相关的文件，因为你知道，因为现在毕竟就疫情状况常常在变嘛，又有 Delta 什么之类的，所以那个朝令夕改其实很正常。像我记得我从意大利回来那一天，8月1号，刚好是德国政府颁布新政令的第一天生效。所以不管你是不是从高风险地区回德国，你入境都要有就是 either 你要有阴性 PCR 检测证明，或者是两剂疫苗接种，或者是德国新冠有抗体的证明，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居人啦、
啊、
就德国讲的三居人，然后我就真实真的看到就有一对情侣就是没有文件，然后地勤人就没有办法让他登机，然后他快不出来了，
就
没办法登机啊，
游回来是不是？游
就对，叫他们就是就没办法，真的就是地勤就是不准他们登机，不管再苦苦就是哀求也没有用。
嗯，这真的是齁，哎，现在真的是朝夕令改，到哪里都要随时随地看这些资讯。那你刚刚讲就是你现在是搬回柏林，有没有很开心？
超开心的。因为我现在还在 home office 啦，所以因为可能大家也知道，就在你知道上一届最后一集就说我非常思念我的社交生活，所以呢回到柏林呢其实就见了一些旧朋友，然后也认识了新朋友，然后、可能还有跟我们之前就是有录过 podcast 的一些来宾也有见面这样子，然后每天下班就很忙啊，周末都超忙，因为你知道现在就是柏林算是蛮有点解禁啦，应该这样讲，就是餐厅啊酒吧啊几乎都是开的，然后所以就开始约吃饭啊，约去 brunch 啊，或者去湖边啊参加朋友的生日 party， 然后还去看了那个 stand up comedy show 这样子，所以就哎、欸、大家也就了解说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在录 podcast。
对，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约了好几次，但是每一次都说哎、欸、那个我们可不可以改后天，然后就哎、欸、我们可不可以改下个礼拜，然后就这样子一直不断，然后直到
yeah,
yeah. 对，直到现在呢，我们就说好，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要真的要真的认真来录，我们真的要认真来录。
对，刚好因为天气看来慢慢变不好了，好吧，就甘愿了，
之后来录。可是你现在就是每次我们在聊的时候，就是你真的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就跟以前真的差很多。
就以前就在小镇，就是在家做羹汤啊。
所以这人与人的连结，你有没有就是连结的很满？连好连满，
连好连满，但是哦，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我本身还是有做好防疫措施的，就是口罩有戴好，然后所有的聚会其实跟朋友的话，我的朋友们几乎都是打完两剂疫苗生效过后的这样子，就是这种基本上还是要去，因为现在柏林的话，巴雅应该也是嘛，就是现在还是要戴 FFP2 的口罩，就是台湾的 N95。
哦、就是，我们明天开始改，明天开始就是可以把那个 N95 拿掉，
哦，就改成医疗就可以了吗？
对对对对，
哦 ，OK， 因为柏林现在比如说所有的大众交通工具啊，还是就是以 FFP2 就是为主这样子。
嗯，
那你呢？你不是说有你也是每个周末都有朋友来，就是来你家吗？还是去找你？还是你去找他们？
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太懒惰，所以都没有来找我。就我
大牌哦，
我真的太，我就说我是个边缘人，我没有，是这样子，就是朋友来找我，我会很开心，就我会很开心的。而且，可是你知道，也是要花时间准备，因为你要花时间打扫家里，然后你要花时间就是哎、欸、要弄被子啊，弄什么的，然后你要买菜，然后要想菜单啊，要弄蛋糕什么的，很忙的。
所以你家是变民宿的概念，这样吗？
有一点，而且就是 Megan 跟 Jeffrey 他们也有来找我，然后我那时候我还去订了那个和牛的那个烤肉，我就还在家里烤那个和牛肉，然后还有就是台湾的朋友来我家炸那个咸酥鸡啊，就是各种约啦，就是各种约起来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开心，因为你知道在欧洲，就是他不像是在台湾，譬如说哦，我住神冈，然后他住北屯，然后说哎好，那我们就约一个就是在后里见面或者什么之类，就没有，就是。要约一面就真的不容易这样子，所以找把握机会。
对，如果那个听众可能不知道他刚刚讲的 Megan 跟 Jeffrey 是谁呢，其实就是可以大家去可以听我们第二季的，他是我们就是有邀请的各不同的来宾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然后因为他们两个现在也在柏林，所以呢我记得他们两个应该是有开了五个小时的车下去找你吧，五六个小时应该跑不掉。
对，但他们还有不止来找我，就是他们也在白羊就是玩了一两个礼拜这样
啊 ，OK，
对对对，所以不是为了我专程而来，而是就是顺道就是来看看看看我这样。
本来很感动，想说啊，是不是特地就是从柏林下去找你这样子？
没有啦，没有啦，就也是有啦，有特地有特地，不然不会绕过来，因为他们绕过来也要开一两个小时的车，所以也是有特地。
嗯，好啊，讲完我们的近况之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对第三季的想法吧。
好，首先呢，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更新的频率。由于我们太懒惰了，所以要从周更，要从周更呢改成双周更，或者是就是看心情而定这样。
就是播出谁就不固定，就是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就更新这样子。
可以这么说，这样
好佛系、好任性的两位主持人。
对，可以这么说。可是其实是有原因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跟小敏，就是接下来这个冬天有一些私人的 project。然后呢就是去除掉我们原本正职时间，然后因为加上他现在就又要人与人连结嘛，然后我现在就是因为有些就是 project 在进行这样，所以就是时间比较有限，但是又想要给大家不错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就把这个频率呢下降，那就请大家多多原谅。
对，那内容的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初步的想法就是还是跟前面两季其实是差不多，就是除了维持邀请来宾跟我们一些对谈分享，不过这一季呢我们打算就是比较会集中在德国方面的资讯，因为相较于我们前面一两季是蛮多都是海外的就是其他国家的分享，然后我们想说可能大家想对德国生活可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呢我们就想说让住在德国的听众们或者你之后想来德国的你都可以有一些帮助，但如果听众有特别想听这些德国的主题的话，那也欢迎跟我们说。
对，但当然就是如果有其他国家就是我们也会分享，因为毕竟就是之前有一些访问者就是我们敲通告敲了很久但还没录，就可能在这一季就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也会一起把它分享给大家知道这样子。
嗯哼，
对，好，那你接下来你这冬天说到底有什么计划？
说到底就有些私人的计划
啊，
现在还不能跟大家说，等到我把那个私人的 project 做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嗯 ,OK,OK,OK。
对。还是你有我要分享吗？
可以啊，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我要去生孩子。不是说我怀孕了啦，是说就是我要去怀孕。
要计划怀孕。
欸，没有，是我要去怀孕。就是我，哦，对，是我要去怀孕，因为 因为就是觉得就年纪也到了嘛，然后所以就是打算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呢，我跟我先生呢，我们要去做人工受孕。那这件事情呢，就是它是不会太耗时，但是蛮耗费心力，所以就会希望就是把这个时间呢花在这件事情上面多一些，这样。那当然就是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段的旅程心路历程，这样，因为。欸、就是在这段放假的时间就也很多人分享给我们、欸、分享给我啦，就他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就是 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过程，这样子。
好啊，我相信我们非常期待到时候你的分享，因为我看到很多在网络上或是之前很红那个未来妈妈，我就觉得好像哎，现在好像怀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就是每一个宝宝都是得来不易。好啦，不过就是讲了这么多呢，反正就想要跟大家讲，就是 We are back，
wir sind zurück，
wir sind zurück， 对，然后就是谢谢大家写信啊，还是在粉专留讯息，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 留讯息给我们，就是看我们都会看啊，但可能就放假真的很晚回，然后对，谢谢你们，就是等的这个时间，这样，然后我们就回来了，就这样 ，OK， 拜。
没有，这也是告诉我们自己说，哎，假期结束了，要准备上工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对对，所以还请到时候听众们就是说要准时收听哦。然后我们第一集内容就到这边结束，然后一样就是如果你对于我们有任何的反馈，都欢迎写信到我们的 email 30plusceo@gmail.com。或者到小贝的脸书粉专小贝的德国冒险日记留言给我们。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也请在各大收听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30plus 执行力，以及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推荐和留言。那30plus 执行力，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